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湾区的科技业裁员大潮的最新情况。本周呢 IBM 又公布啊，他们会开始再次大幅裁员，影响全球几千名员工，也包括湾区的员工。那据相关透露的消息呢，这次裁员啊和 IBM 传统的裁员不一样，是秘密进行的。被裁掉的员工呢被要求要签署保密协议，不能够谈论和此相关的内容。不过呢，从很多网络论坛上的文章和一些知情人士的披露来看，这次裁员的规模确实很大。IBM 的发言人表示，今年年初呢 ，IBM 是披露了一项就是裁员的这种补偿的计划吧。那么用于裁掉 IBM 全球员工的占比呢，他说是非常低的一个个位数哈。那预计呢2024年他们公司的裁员和招募会维持在一个相同的水平。那根据 IBM 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中提到了4亿美金的这个人力再平衡费用啊，来弥补裁员的成本。那么 IBM 呢2023年初就宣布了裁员3900人。那么截至到2023年底呢，这个 IBM 在全球是有28万8千名员工的。根据 IBM 的说法是非常低的个位数，那么就会裁 1%、2% 或者是 3%。由此预计呢，4亿美元的支出可能意味着裁掉大约5200人。大概是占 2% 的这个员工总的比例。那么湾区受影响的情况如何呢？根据相关部门公布的监管文件来看， IBM 将裁掉旧金山办事处的58个职位和圣何西实验室的54个职位，这些裁员计划呢会在11月18号正式生效。那么这个 IBM 的首席执行官啊，在去年接受彭博采访时候就曾经表示说，把暂停招聘被认为是可替代的职位啊，将暂停招聘被认为是可替代的职位，并且强调呢，他们公司 30% 的后台职位，大约有7800个职位，最终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啊。但是当时他没有提供具体的裁员的时间表，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细节和计划公布了。除了 IBM 之外呢 ，Cisco 啊，思科公司啊，今天我们看到 San Francisco 的报道呢，说他们也要开始今年的第二轮大规模裁员了。那么这个 Cisco 也是科技巨头了啊，上个月就宣布说，随着公司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方向发展的转型，将裁掉全球 7%， 相当于5900名的员工。那思科呢，直到9月16号才正式通知受裁员影响的这些人。目前呢，根据思科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交的监管文件显示，湾区总共有800多名员工会受到这次裁员的影响。那根据联邦劳工培训与在根据联邦劳工调整和再培训的通知啊，思科位于170号 West Tasman Drive 的圣何西办公室呢会裁掉563人。位于 Milpitas 的办公室呢会裁145人。位于旧金山的这个 Cisco 的办公室呢会裁员134人。这些裁员呢会在11月15号正式生效。那今年二月份呢，作为广泛的公司重组的一部分，思科是宣布呢要裁掉4200多个职位。那么思科第四季度的营收呢是136亿，同比是下降了10%，全年的收益呢是538亿，同比也下降了6%。那除了面临着这个收益下降的问题啊，思科目前呢还有官司缠身哈。那这个官司呢是在本月初的时候啊，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六名法官的支持之下，是允许法轮功学员依据外国人侵权法来起诉 Cisco。 这个案件呢被认定是要进入到审判阶段。那么2023年7月7号的时候，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啊，当时呢也裁定说，允许受中共迫害的这些法轮功学员就思科帮助中共来迫害法轮功的行为呢向其寻求赔偿。但是当时呢思科要求法院重审啊，时隔一年多后呢法官重审了并且维持原判。那么预计呢思科可能会向美国的最高法院啊提出上诉。那这也是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件啊。那为什么法轮功学院要起诉思科呢？ 2011年的时候啊，这个案件始于当时有13名法轮功学员是联合起诉了思科公司，还有当时他的前首席执行官叫做 John Chambers， 以及时任思科大中华区的副总裁张瑞敏。那他们的指控呢，是说思科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还帮助中共政府设计监控系统金盾。那从此之后呢，中共就利用这个系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啊，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并且呢为中共政府实施抓捕、拘留和酷刑提供了大量的便利。那被认为呢是违反了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和外国人侵权法。根据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去年7月7号做出的裁决，推翻了之前下级法院的决定啊。那法官呢没有对索赔的有效性做出裁决，但是认为说法轮功学员呢提出了足够有力的证据，允许他们在加州联邦法院继续起诉思科公司还有他的前高管。说到这个金盾工程啊，它是中共安全机构的数据导向监控平台，范围呢可谓是遍及全中国。名义上这个金盾工程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际上呢是一个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全方位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在内，并且呢还涉及到技术啊、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等多个部门的这种系统工程。那么金盾工程的功能呢，就是专门用于封锁中国外的网站和服务器、网络交流关键字和电子邮件以及 IP 地址，包括会过滤网页内容、网址等等等等啊，它会对重点的目标所进行的网络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包括网吧的监控、个人上网监控、劫持域名、劫持个人电脑、发送病毒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家听到了，就是说 Cisco 帮助中共特别开发了这个金盾工程。那么金盾工程呢，就是中共啊，这个可以说就是中共防火墙，监控人民、限制人们舆论网络自由的一个这个重要工具，而且还作为实时监控、抓捕、迫害这些信仰人士啊，包括法轮功学员、很多政治意见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迫害的工具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最终打到最高法院的话，那非常有代表性意义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科技公司啊，之前我记得谷歌说不作恶嘛，但是 Cisco 公司帮助中共政府开发这么一个系统，其实就是在协助作恶啊。那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审判，会受到什么样的这个制裁和后果呢？所以这个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案件啊。好，那这就是以上从这个湾区科技裁员和聊到这个最新 Cisco 公司面临的一个诉讼的情况了。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加州立法委员会包括这个纽森哈州长所要签署实施的一系列影响我们生活的法案，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加州州长纽森啊，昨天刚刚签署的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呢，主要是针对啊加州的各大城市，如果因为推迟了住房和无家可归庇护所的建设，将面临更多来自州政府的审查和新的惩罚。那加州呢，过去几年是在加速啊，就是根据州一级的住房法规的执行啊，然后呢去 push 地方政府加快建房的速度和发放建房许可。那么州政府呢，去年啊因为地方政府执法不力，至少已经起诉了两个城市。原因就是呢，他们拒绝可负担房屋计划和无家可归住房的建设。纽森在签署这个法案典礼上呢，还特别批评了南加州的一个城市啊，叫做 City of Norwalk 啊，说这个城市呢延长了新建无家可归庇护所和可负担房屋的临时禁令啊，说他们不想进行这个 zoning 啊，在社区支持任何援助性的住房。纽森认为说呢，这是造成加州几十年来住房没有办法这个解决的一个原罪问题。 那纽森呢，针对这个问题，昨天签了一共是32项提案啊。支持一方呢是表示说，这些新法案的建设啊，这个提出呢，对于建造更多的各种不同价格水平的房屋，以及防止地方政府规避州法是至关重要的。那各地方的县市呢，都被要求为那种超低收入者来规划住房，并且呢，要为他们简化许可流程，扩大对部分租屋者的保护。加州的州检察长啊，是有权利对城市或县府因为没有依照州府要求采用住房计划等违法的行为，提出高达1个月$50,000以上的民事处罚啊，这是这些新法所规定的啊。那加州的检察长 Robonta 就表示说呢，推行明确的一个法律结构，相信所有遵守法律并且确实执行的城市会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呢，美联社是分析说，这些法案的执行啊，很可能会加剧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有关城市应该批准多少住房啊，还有建设速度，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过去这都是由地方政府来决定的啊，因为州根本就是不去管理这方面的，就是大家各司其职。那根据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门的数据，截至2030年，加州需要建造250万间房屋才能满足住房的需求。但加州呢，平均每年仅仅只新建大约10万间左右的新住房，其中呢，只有1万间是可负担性的房屋。那纽森作为加州的领导人呢，已经将住房和无家可归问题现在啊，是视为首要任务。州府呢花费了大约$400亿，要协助建设可负担房屋，并且呢专门还拨款270亿啊，用于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开始向地方政府进行施压，要求清理街道、营地和拥挤的商业入口，表示呢要看不到成果的话，就会扣留啊州政府的这个拨款。当然对于这种强硬性的措施呢，我们看到很多大城市已经响应啊，旧金山啊、圣何西啊都有清理啊这些无家可归者营地。但是啊，很多人还是会质疑270亿啊，花了这么多无家可归的这种项目的资金到底哪儿去了？为什么街上的流浪汉还那么少？你今天把它清掉了，营地赶走了，明天他又搬回来了，就是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这就是没有办法。那么也按照纽森政府现在的思路是说，就是要多盖房啊。前面说了，他要惩罚那些没有好好盖房、按计划盖房的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呢，也不愿意背这个锅哈。那很多的研究都表明说呢，这些无家可归之所以流露街头，他们有精神问题、有毒品成瘾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而不是单单住不起房的问题。很多人他们就有家人，他们的家人也有房，但是不愿意收留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啊，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概而论了哈。但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法案，不知道您怎么想呢？那之前我记得这个州法啊，强制要求建高密住房的时候呢，在我们湾区南湾的 Cupertino 市就掀起了很大的风波。那么当地的这个很多的居民，他们是希望啊地方政府能保有自己的这种zoning的权利和建设开发的速度，结合社区的发展来去进行，而不是州政府所要求的你就盖吧盖吧一直盖吧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短信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哈，888-275-1628 888-275-1628。那除了这个最新的纽森签的法案之外啊，本周前几天我觉得也有一些法案啊值得大家关注，我们在其他节目时段呢有报道过了，但是在这个时段可能还没有跟大家说过啊，那简单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给无证移民啊、非法移民要发失业补助金的事儿，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啊？前一阵子加州刚刚提出了一个要给这个非法移民零首付买房，最高给他们每人发150,000这个事儿，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呢，这个法案在加州参众两会通过之后，纽森没签哈。那么这一次呢，又再一次送给了纽森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加州的民主党籍的立法委员们啊，这些民选代表们马不停蹄的又赶出了一个为非法移民谋福利的政策啊，就是允许非法移民呢像正常的工作的这个居民一样申请失业救济金。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在2025年1月1号到12月21号期间被解雇掉的非法移民每周可以领取$300现金福利，最多能领20周。 那么这个法案呢，是由民主党籍的州参议员叫做 Maria Elena Durazo 提出的啊。那他呢认为说这些移民呢，这个本身他们因为是不符合领 EDD 啊失业保险资格的，但是他觉得这些人也需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安全网的，在失业时候得到资金援助的一个保障，所以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但是呢，这个法案可以说是引发了高度的这个质疑和反对哈。比如说有不少共和党籍的议员呢就反对这项提案。州参议员的共和党领袖啊 ,Brian Jones 就表示，这个为非法移民提供失业救济的措施和联邦移民法是相违背的啊，而且会让本就负担沉重的加州失业保险金呢是不堪一击。为什么加州立法者在这个面对几百亿高达几百亿的赤字的情况之下，合法的居民还有企业遭遇各种经济损失的打击之下，还要专注为非法移民发放福利呢？这是很多反对者啊提出的一个最大的质疑啊。那么说到这个加州 EDD 的问题啊，在疫情期间是非常的混乱，由于缺乏监管，导致各种这个欺诈层出不穷啊。那么经过调查发现呢，在疫情期间支付了高达1100亿的失业救济金当中，就有高达110亿都是骗子给骗走的啊，都是不符合资格的 EDD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很多共和党籍的议员就担心说，你还给非法移民发失业救济金啊，那无疑是向非法移民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说你们都来加州吧，来加州不工作就能拿钱哈。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虽然很多人质疑和反对，依然在这个加州的参众两会通过了啊，是因为参众两会是民主党议员占绝大多数嘛，那他们的这个想法意见都倾向于这里哈。那现在呢，就是我说难题又到纽森这儿了，签还是不签呢？9月30号之前他必须做一个决定啊。那么在否定了前一个给非法移民零首付买房这个事情上，纽森否决了，这个他会怎么做呢？您希望他怎么做呢？您觉得应该给非法移民发补贴吗？还是有不同的想法看法哈？也欢迎您短信留言告诉我们 ,888-275-1628。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礼拜三的时候啊，这个纽森他就举行了一个，就是和加州这些立法委员们开了一个特别听证会，他们讨论一个什么事儿呢？说现在油价贵哈，希望让这些炼油厂搞一个就是叫做储存备用油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听起来好像不错哈，就是说因为有些这个炼油厂它一年要固定时期这个关停哈。加州的关停还挺有意思，是因为加州特殊的环保要求啊，不得不他们春夏什么换配方哈，所以这个还是加州的叫做特有的一个现象吧。那么在关停的时候，因为工厂不生产油，产量下降，油价就升高，那所以纽森就说希望他们储备一些油，然后以应当时这个到时候关厂的这个需要，就价格不会那么浮动。但是这个提议呢遭到了很多这个共和党议员以及这些石油行业的公司领袖们的反对哈。那么共和党议员就说，你不希望再给企业增加负担，你可以用暂停汽油税的方法来缓解汽油价格的问题。那么石油行业的这些领袖呢也反驳说这个纽森州长的想法啊，只会让石油公司花费更多，从而推高石油的成本。比如说西部各州石油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Catherine Reyes Boyd 表示，他说每个储油罐的成本是高达3500万，即使你能找到那么大的地来批准建造这个所谓的储油的这个场地哈，但是由于加州的环境质量法案的限制，根据目前的情况，至少这个计划要10年才能完成。那大家能等到10年以后这个油价才稳定下来吗？那显然是很可笑的嘛。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亚利桑那州哈，还有内华达州的州长也坐不住了啊，纷纷写信给纽森说，我们反对，我们不同意你这么做。为什么呢？那么这个内华达州的州长和亚利桑那州长他们在信里就写哈，说你加州对炼油厂的这种监管和库存要求会直接导致供应的短缺， 石油成本的上涨，那么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消费者呢也要为此买单，因为他们两州呢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加州的这个管道供应燃料哈，所以任何时候加州的这个油价成本的上涨和供应短缺对于亚利桑那和内华达来说也都是极大的一个威胁哈，所以这两位州长坐不住了，说纽森你不能说涨就涨，说立法就立法，你需要跟我们两个商量，因为你们的决定会直接影响到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的这个居民的利益哈。那么纽森还没有就这个事情表态哈，没有看到他回信给这两位州长，但是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就是说当政府哈，加州政府提出一项政策想要去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不从市场的规律啊和这个运作的这个方式去出发的话，一味的说啊要求企业怎么怎么做，那么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未必如愿哈，就像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报道过，加州为什么那么多的保险公司啊退出了，不提供房屋保险了。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房子如此高额的这个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财产啊，你得不到保险的保障，万一天灾人祸着火了怎么办？那么之所以这些保险公司不愿意在加州继续承保啊，很大一部分原因一个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加州当时就立法要求他们每年不能涨价超过 7% 啊，那这个可能还能接受哈，他们能 cover 这个通货膨胀各方面成本的上涨，但是在疫情期间突然要求就是说不让他们涨价了。那在疫情期间我们都知道这个野火依然频发呀，然后各方面的这个事情动荡不断啊，那保险公司它就没有办法负担这种成本上涨了。那有一位从业40年的资深保险经纪人啊，在接受 California Insider 的采访的时候，就本周啊他就披露说保险公司他们在一般就是说你卖1块钱的保险就会亏1.5块到1.25块，这是他们精算出来的，所以谁也不会做赔钱的买卖，他们觉得说你加州在疫情期间不让涨价，完了这个各方面的成本理赔的金额不断的升高，他们最终就不干了啊，就纷纷撤出了，那些大的公司就纷纷就不给这个加州屋主承保了，那加州屋主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你要不然就没有保险，要不然你就花高达10倍的价钱去选择那个加州政府提供的最 minimum 的啊那个保险，叫做什么公平计划吧。啊，很多屋主觉得一点也不公平，那这么贵算了，干脆别保了。所以其实说了这么多哈，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引发一个思考的，就是你政府的过度干预，尤其是干预经济活动的话，其实未必是好事。当你不符合违背经济规律的时候，你只为了说我达到一个效果，但最终呢它会反噬，会适得其反，然后所这个带来的一个苦果啊，就得是消费者、纳税人、我们普通的居民来承担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热点大家谈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啊，也希望您不要走开。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让我们下周再见喽。